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即将重返有争议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计划重开美加美墨边境；专家警告新冠病毒可能无法根除；美台深化合作，经济对话军方高层会晤齐进行；谈判失败，中印十万大军仍然在边境对峙；世卫说全球新冠肺炎新增死亡病例数降至一年来最低水平；美国人钠摄入量超标 50%， FDA 发布用盐指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联合国大会星期四将对18个新成员国加入有47个成员国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投票。美国是这18个候选成员国中的一个，只需要简单多数就能够加入。但这18个候选成员国在各自的地区组别中都不面临任何竞争，投票结果几乎是没悬念。这18个候选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印度、立陶宛、卡塔尔和索马里等。有些候选成员国因为他们本身的人权纪录要比其他成员国更具争议。人权观察联合国分部主任夏邦努说，今年人权理事会的投票缺乏竞争，是对选举一词的嘲讽。选出黑麦隆、厄立特里亚和阿联酋等严重侵权的国家发出了可怕的讯息，也就是联合国成员国并不认真对待理事会保护人权的根本使命。人权理事会2006年成立，取代功能失常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已经解散。美国前总统布殊政府反对加入人权理事会。美国直到2009年才加入了人权理事会。当时奥巴马总统领导的政府表示要从内部努力改善人权理事会。而川普政府在2018年就再次退出了这个理事会。美国政府星期三宣布11月起将向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旅行者重新开放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陆路边境。这些边境的所有汽车、火车和轮渡口岸2020年3月以来因为新冠疫情全部关闭，但贸易等紧急交通除外。拜登总统几个礼拜前宣布下个月起将允许全部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人搭乘飞机进入美国，但是还未确定具体日期。官员说新规定将在11月初生效。美国议员以及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一直要求拜登政府解除边境口岸的限制。他们认为这些限制令到家庭无法团聚，亦令美国失去了几十亿美金的旅游收入。与此同时，拜登总统的顾问、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西说，新冠病毒可能永远无法清除。世界多数地区依然处于新冠病毒爆发的疫情阶段。中共加强对台湾骚扰恐吓之际，美国和台湾的合作正在不断深化。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次卿费尔南德斯13号在推文中表示，好期待领队展开和台湾的下一轮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在回复费尔南德斯的推文中亦都表示，好高兴有机会讨论同我哋经济关系有关嘅好多重要议题，并期待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嘅举行，同喺不远嘅将来增强伙伴关系。据悉，美国同中华民国官员12号举行会晤，双方讨论咗点样展开第二次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中华民国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徐幼典13号披露，去年11月台湾和美国川普政府首次举行了这项对话，成果非常好。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决定将对话继续下去。与此同时，台湾联合报引述美方消息人士证实，中华民国陆军司令徐演朴上将日前正整率领小型访团赴美拜会华府国防部高层，并将转往夏威夷，预定拜会美军印太指挥部司令约翰·克里斯多夫、阿菲利诺上将。 在中印边境上目前仍然有10万大军在对峙。消息人士10月13号表示，中印军方的第13轮军事谈判宣告破裂。中印边境危机在持续17个月之后仍然未解除。中印边境近日传出有200名中共军人被印度军方短暂俘获又释放的消息。10月9号，中印两国的军事指挥官在拉达克一侧的摩尔多举行了第13轮军事会谈。内部人士透露，这个谈判在进行了8.5小时之后破裂。之后双方都在10月12号发表声明，互相指责。据今日印度报道，印度陆军将领纳拉曼将军在近日一次秘密会议上谈到，他对中共军队正在实际控制线建设基础设施和部署军队感到担忧。据悉，中共目前已经在中印边境沿拉达克东部的实际控制线建造了几十栋风雨建筑，还设置新的直升机停机场，扩宽跑道，建立新的地对空导弹与雷达阵地等。印度发言人日前痛批中共话，边境发生的对峙都是因为中共军队大规模集结所致。自从去年6月中印双方在拉达克爆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流血冲突之后，双方都一直在一边进行谈判，一边增加驻军。礼拜三，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全球新冠肺炎单周新增死亡病例数量继续下降，已降至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每个礼拜仍然有近5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实际数字肯定更高。除了欧洲之外，各个区域的新冠肺炎新增死亡个案都在下降。谭德赛指出，在获得疫苗最少的国家和人群中，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最高。目前全球一共有56个国家和地区未能够为它 10% 的人口接种疫苗，其中大部分是在非洲。谭德赛强调，控制全球疫苗供应的国家和公司应该优先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提供疫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礼拜三发布新指南，建议减少加工食品中的钠含量，以降低本国民众的盐摄取量。高钠的摄取可引发高血压，并增加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FDA 的新指南为食品制造商、连锁餐厅和食品服务经营者提供了针对超过150几种加工、包装和预制食品的自愿性短期减钠目标。FDA 表示，在美国个人平均每日摄取3400毫克的钠。这个新指南希望能够在未来两年半内，将人的每日平均钠摄取量减少到3000毫克。虽然这个目标仍然高于2020至2025年美国人饮食指南针对14岁及以上者推荐的2300毫克的摄取量。FDA 说，人的钠总摄取量有超过70%来自加工食品和商业食品制造过程中所添加的钠。所以 FDA 推出的最终指南自愿减钠目标，将令到人更加容易获得低钠选项，并减少摄入量。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根据拜登政府礼拜三公布的计划，美国将计划沿东西岸和墨西哥湾建造7座大型离岸风电厂，打算在2030年前设置30 GW 的离岸风电，电力足以供1000多万户家庭使用。内政部长哈兰说，他希望2025年前能够为缅因州、纽约州、大西洋中部和南北、卡罗来纳州、加州、俄勒冈州与墨西哥湾沿岸的海域租赁权举行竞标。官员表示，这些工程是拜登全球暖化因应的一环，同时能够创造多达77000多个就业机会。哈兰说，内政部拿出雄心勃勃的蓝图，推动政府计划以对抗气候变迁，创造薪资优厚的工作，并加速全美转型至洁净能源的使用。除了离岸风力发电厂之外，内政部亦在度同其他联邦机关合作，以提高在公共陆地上的再生能源产量。 政府的目标是在2025年之前，从风力与太阳能生产至少 25GW 的离岸再生能源。美国社会安全局星期三宣布，2022年的社会安全金和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将上调 5.9%。以项福利将惠及大约7000万的美国人。社会安全局在星期三发布的公告中说，5.9%的生活成本调整将在2022年1月开始实施，向超过6400万社安金受益人支付福利，对大约800万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受益人增加支付的措施将从今年12月30号开始实施。其中一些人是同时获得社安金和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两种。5.9% 的生活成本调整是美国社会安全福利大约40年来的最大升幅。2021年的社会安全生活成本调整是 1.3%。而上一次接近于2022年水平发生在2009年上升到 5.8%。预计所有退休工人的平均月福利将从$1,565上升到$1,657，即每个月增加$92。根据 Political 网站星期三报道，虽然经历了中共病毒大流行、经济衰退和一连串的减税措施，分析师最近发现，在刚刚结束的财政年度里面，美国政府的税收却跃升了 18%。这个是自1977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年增长。中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2021财年的税收比前一财年多出6270亿美金。政府总收入亦首度突破40000亿美金。这个不寻常的增长主要是由富裕人口支付的税金所推动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所有主要类别的税收都增加了。由于利润好于预期，企业收入增幅最大，收入大增 75%， 达到3700亿美金。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个人所得税增长了 27.5%， 这些税款亦是由富裕阶层支付的，其中 80% 来自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种族理论正在美国校园推广，引来众多家长的反对。有些经历过文革的华裔家长近日爆料说，他们的声音遭到打压恐吓的经历。从去年开始，美国各地的一些家长都在本地的校董事会大声疾呼，反对批判种族理论对校园的侵蚀。但是全国学校董事会今个月致信拜登总统，将学校董事会上持异议家长的一些行为比作国内恐怖主义。几日之后，司法部长加兰又宣布，由于目前针对教职人员的暴力和骚扰正在增加，将会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研究动用什么的法律手段起诉针对校职员工的犯罪行为。一名华裔家长向外界表达了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美国的担忧。他表示，家长去校董会发言，表达自己的一些意见，竟然帮他们扣个大帽，和中国当时任何有一些意见的都是反革命分子一模一样。他亦将目前出现的左派运动比作文革的翻版。从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三举行的听证会中显示，法官似乎已经准备支持拜登政府的要求，恢复对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罪犯的死刑判决。据悉，在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当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倾向于同意司法部的观点，即上诉法院在查尔纳耶夫获刑之后又撤销了他的死刑判决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对查尔纳耶夫的律师的讲法持怀疑态度。这名律师说，初审法官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阻止陪审团听取某些相关证据。在当前的案件审理中，查尔纳耶夫的罪行其实不是问题，只是应该判他无期徒刑抑或是死刑的问题。司法部律师埃里克·费金对大法官表示，在观看了被告本人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中亲手将一枚 弹片炸弹放在一群小朋友身后的视频之后，本案陪审团成员的意见只有细微的差别，一致建议对这个明确蓄意的行为判处死刑，而上诉法院应该令到这一点成立。针对几个月来美国和其他主要大国在维也纳举行的一系列间接的会谈，试图挽救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不过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华盛顿和以色列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长举行媒体见面会的时候对记者说，随着时间一日日过去，伊朗拒绝真诚地参与谈判，跑道变得越来越短。我们仍然认为外交手段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方式，但是进行外交接触需要两方，我们还未有看到伊朗愿意这样做。布林肯说，如果伊朗不改变路线，我们准备转向其他选项。华盛顿的伊朗问题特使在星期三较早时候的一次在线讲话中亦给出了同样严峻的评估。特使马利在被问及对德克兰遵守伊朗核协议抱有几大希望的时候说，我们很现实，我们知道伊朗很有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